啊，好，现在我吃完晚饭了，刚才又处理了几件事情啊，然后今天就重点讲一讲啊。好，那么现在照例报一下时间啊，2024年3月4日晚上8点06分啊。一般我之前做，经常做这种节目都是在，就是晚上吃了药之后，也就是凌晨这个时间，以至于经常我话还没有说完。我就药效已经发生作用了，然后我都头很晕，然后再顶着那个头晕在做节目啊，所以这次终于没有在头晕的状态下，比较清醒的状态下，我觉得这点是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大的进步，是吧？就不用就感觉就像逆向行驶一样，就很难受，对吧？不然，好，首先我要先感谢一下劳拉，我今天看了她的那个节目，不然我今天也不会做这个节目，是吧？然后，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他是广州一个钉鞋梦幻乐队啊，叫梦梅的主唱。然后大家如果在广州，这次好像应该是3月8号是吧？他跟另外一个乐队也很不错啊，有一个拼盘演出，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他们的在广州的演出，都是值得推荐的。然后还有除了他自己组的乐队之外，他还有一些他服装的 DIY 是哥特风格的。并且他之前有做过一些小众服装的买手，他的审美，特别是在服装这一方面啊，是相当不错的。除了服装之外，他的妆容还有他的那个发型染发也是相当不错的。在国内来说啊，就是说是属于不是很多见，对吧？包括他的这种渔网是吧，很多啊，镂空什么眼角哥特妆容，他有分享了很多，都很不错啊。大家可以去他的 B 站频道，我在打在这里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就是这次他就是好像是上个月吧，好吧，来到上海的时候，当时聊了一下，他问了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蹲那么多年了，我其实家里蹲到今年应该是第20年了嘛，从我裸辞啊，裸辞开始20年了。那么这20年时间当中，他觉得。你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就每天的日常生活。第二个问题就是，父母没有反对我吗？好，我想针对这两个问题，回答一下好吗？首先先回答一下日常。日常前面已经拍了这个 vlog 了。那基本上我是现在是晚上吃完药，差不多2、3点钟睡觉，然后睡到中午11，早一点11点12点。我晚一点，通常都是在1点钟，差不多这个时间起床。其实当中我还醒来过的，但醒来过之后就是说，会很累，因为还没有睡足8个小时，而且加上长期熬夜啊什么的，所以我通常还要再继续睡回笼觉啊。但是以前比较担心嘛，就是说回笼觉有时候也会睡不着，这时候就很难受。如果这时候我起床的话，通常是会一天都会很累，因为没有睡饱。我之前有过，所以我现在就是尽量还是让自己继续躺床上。结果发现最近还算勉勉强强吧，就是能迷迷糊糊，可能有时候花半个小时，有时候1个小时，就花很长时间才能再次入睡，就是回笼觉嘛。因为我当中肯定要醒，因为我长期鼻炎造成就是我就是每次就是睡到当中，我都会被自己憋醒，就尿非常憋啊。然后不得不，当中实在是太难受，而且口干舌燥嘛，因为用嘴巴呼吸，所以就是不得不当中被憋醒，只好去上次厕所。然后因为冬天又很冷，然后又不想离开被窝，所以有时候就憋着尿又继续睡，所以我的膀胱这样迟早要出问题，好像是前列腺炎嘛。我的一个球友说的，说什么男的到晚期就是年龄大了都会什么前列腺炎，想想也挺痛苦的啊。现在还算没有什么疾病缠身，所以说在还算就健康那个状态下，能把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做了，就这样至少等老了时候不会后悔。就有些事情可能没做啊，比如说我想把 Bloom Pop 和 Polly 的节目全部做完，后面还有一半的访谈没做，包括还有我整理的几百个日本乐队啊，这些我都想推一下，但这个工作量非常大，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做，是吧？ 而且用爱发电，没有钱赚，哈哈，我真的是全世界的奇葩。好，那么说一下日常，已经说到就是下午起床，对吧？起床之后，我一般就点外卖嘛。然后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点的外卖也很痛苦，我全部吃腻了。我一般外卖就是粥，还有什么那个叫什么包子，一个菜包，一个肉包，再加一点葱油饼吧。然后就这点东西要花20多块钱啊！想想上海的消费也是非常高，对吧？小时候以前的时候，5年前或10年前的时候，我记得早饭只要5块钱就搞定了，几块钱就搞定了。就一个粥2个包子都要20块钱，对吧？就相比东北来说啊，这上海的物价是非常高。好，然后就是吃完差不多就是下午2、3点这个时间，然后才是我一天正式开始工作时间。然后这时候我一般会剪视频，或者说，就我前面说的，校对字幕，花太多时间在校对字幕上了。然后到吃晚饭，大概6、7点钟，有时候我肚子很饿，但是视频还没剪完，我会继续饿着肚子继续剪视频，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常态了。包括眼睛会很疼，我也继续眼睛都睁不开了，也继续在那个配字幕啊。所以说我真的用生命在做视频。哈哈哈，所以我看到我最爱的 Bloom Purple 还有 Polly 真的来到中国了，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开心，感觉死而无憾了。就是说，至少我最喜欢的乐队来到中国了，在我有生之年，这对我的意义差不多就等于是看到外星人啊，看到飞碟啊，就是说对我的意义之重大，是吧？就看到我最喜欢的乐队，对吧？来到了最喜欢的日本乐队，来到了中国嘛，而且演出效果也很不错，大家都很喜欢，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肯定。所以这里还是要感谢钢笔、Jimmy Noise，还有笔下响之堂，还有特别是卢总和他的私影娇娇和王哲啊。我之前已经在那个日本婚姻账号已经感谢过了，这次再感谢一次，哈哈，因为他们也挺不容易的。这次北京和那个杭州又临时更换了场地，特别是北京啊，据说好像音效不太好啊什么的，出了一点问题，对吧？最后 Polly 龙的主唱龙马还道歉了，就感觉，哎呀，就感觉这个真的是好事多磨啊！这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么好的乐队，然后首次来中国，却还是因为一些不可抗力，这在法律上就叫不可抗力，不是人为的因素啊。因为一些其他的，不是因为主办方，也不是因为乐队的问题，是因为其他第三方的因素，对吧？大家懂的都懂，我们就不详细展开了。所以导致就是说，这些真的就挺不容易。好，我继续讲。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然后我就是吃完晚饭，对吧？吃完晚饭基本上就现在这个时间，8点钟，比如说7点钟。然后如果有球友叫我打球的话，我就会去打球。其实我恨不得每天都能打球啊，虽然我的左脚骨头已经有点凸出来了。就在我的左脚的大拇指下面有一块突然突出块的骨头，现在也不疼，但是我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特别疼，就是我买的那个新鞋，我估计是因为跟那个新的球鞋有关啊，导致我这块骨头凸出来了。然后现在还好吧，现在就是说不疼就不用管它了。所以说我的身上现在我感觉，就到我这个年龄了，身上就是一身的病就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如果现在20岁的话，我觉得大部分是因为就是精神的抑郁啊，导致身上出现一些躯体症，而对我来说，现在不是精神问题了，是生理上直接就出现反应各种问题，包括我这里面2颗牙齿表面都磨掉了，我吃饭每次都会很疼，所以说现在的一些怎么说，大家觉得一些很享受的东西，比如吃美食啊，比如说像打球啊、运动啊，对我来说其实并不是非常快乐的事情了，因为吃东西我会牙疼。哼，然后打球的话，我会担心，就是我的左脚那块骨头会不会以后发作，是吧？万一怎么样？就是说，所以说我现在就感觉打一场少一场吧。在我就是死掉之前，我能打多少场羽毛球，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场，就是反正能打一场就是少一场，就是只能这么想了。就说对，所以说，然后再说完打球的时候，如果不打球，我在家里一般8点多，有时候我会玩原神。因为其实我并不是说我喜欢玩这个游戏，而是因为这个游戏它太干了。就是说，你一个礼拜至少要上线一次，不上线一次，它有些活动嘛，它不是有些活动会送原石嘛？然后原石这个东西是用来抽它的卡的，就抽里面的角色的游戏角色的。然后就是，所以你就逼迫我每个礼拜至少上一次。我其实已经是基本上 AFK 了，就是说已经远离这个游戏了。我在这个游戏刚开始的前2年，真的是全身心的扑在这个游戏上，所以我现在看到像鬼斧啊， 还有像好几个乐队啊，我喜欢乐队，他们也在玩干眼神。其实我想对他们说，稍微控制一下，对，就是不要太去花太多的时间和，就是不要投入太多感情在一个，就是赚钱的游戏上面。对，因为它是一个很赚钱的游戏啊，它是会不断的消耗你的金钱的。对，希望大家还是要理性一点，理性一点。对，多把自己的爱还是投在身边的就是人身上，好吧？那么，然后说完这个，就是到晚上，对，如果不打原神的话，我有时候可能就会追剧嘛，对，会看一下那个叫什么，就是最近的一些日剧。我从去年开始啊，对日剧又重燃了激情嘛，所以我会追日剧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苏打，一个朋友也推荐了一些台剧啊，但实在是没时间看，太多了。我其实我每天时间，我告诉你们，真的是不够用。我哪怕现在独居在家，有大量的时间，我还是感觉时间不够用。而且加上我本身又是下午起床，弄发弄发就弄到亚到起了，弄发弄发就弄到晚上去了，所以说就要睡觉了。像现在对吧？这个时间点，你说还有几个小时可以自己支配呢？再加上我最近又想重新学日语，所以真的我感觉时间每天都叽里叽里，非常的紧张，是吧？好，然后到晚上差不多就是12点钟开始吃药。然后等那个药性开始发作嘛，它的就是会那个药发作就是会让我头晕，就是它直接作用你的中枢神经啊，就是说你没办法再去思考。这时候，而且我感觉我最近吃这个药，如果就是药性发作我不去睡觉的话，我会感到恶心，就是它的副作用已经在我身上体现了。我觉得恶心是因为我那时候肚子感觉有点小饿，因为基本上在1、2点钟时间嘛，距离你吃晚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然后这时候，如果我去吃东西，我有种罪恶感，因为我知道他会这个晚在这个时间点再吃东西是非常不健康的。你是吃给阎王爷的，阎王爷，对，就是你吃的越多，你越早去见阎王爷，是吧？对，所以说最好不要吃，但不吃又很饿，我一饿是睡不着觉的嘛，所以就很纠结。我每天都活在痛苦和纠结当中，所以这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 Bloom Pop 和 Polly，这也是为什么可能那么多人他们没办法 get 到，因为大部分人我觉得。还是向生活妥协了，或者说融入到这个，就是随波，也不用说随波逐流吧，就是按照正常的一个生活节奏，对吧？一个普通的生活节奏吧，对。而我们不是福祉井，就是不是普通人。如果我还没有说错这个日语的话，福祉井是吧？是不是福祉井？我赶紧忘记了，普通人。对，我们其实很想做普通人，但是做不到，所以不得不做一个游走在边缘的一个人。对，其实是这样一个状态。就像还是回归到他说的那个第二个问题，我啰里吧嗦说了很久啊，就是我经常会发散出去啊，就是那个劳拉说的，父母不会反对嘛，肯定反对。然后他不是说到我的爸爸去把我的辞职信还拿回来了，其实他说错了，他记错了，是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呢，是他不会明确口头上提出反对，他把，但是我能感受到他是不高兴的，所以呢。其实我的讨好型人格大部分是面向我爸爸的，我是想着让我爸爸高兴。但是我妈妈这边呢，她是很粗暴的，会直接干涉。所以这就是前面劳拉提到的，就是当时我在后面不工作了之后，我妈妈，我偷偷的是提交了辞职信，但是我妈妈后来知道之后，她让我跟她一起去人事部，然后把那个辞职信要回来，并且跟人事部求情。说我的儿子其实是还是想在你们这边工作的嘛，然后直到后来有一次，就是应该说总公司的这个人事部啊，他就我们这边是中石化嘛，然后那个人事部就说了嘛，他说你儿子其实是他尊重一下他自己的意见，是他自己其实不想工作了，对吧？然后我当时就沉默了，但是我妈妈那个时候就说不是的，他就是冲动。然后他一直这样说，其实人事部人家一看就已经看出来我的就是不想就想裸辞嘛，甚至什么都不要。我当时就是提个资金，我没有提任何的，就是公司要赔我多少钱，因为是我这边我自己单方面的辞职嘛。而且我当时进的也是这个央企啊，属于央企，我们这边就中石化嘛，中石化下面的一个厂，在一个厂里面上班嘛。我在那个我的打工日记里面说过的，就是当时还发生。导致差点出一场事故，对吧？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所以我就没办法。再加上还有当时我没有配隐形眼镜，高度近视，我都看在1米之内的东西都看不清楚。 所以导致我当时工作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反正出了很多问题。然后后来拿回辞职信，又继续安排我在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水厂里面上班，不是水厂上班，是在那个另外一家工厂里面，那个叫什么食堂里面上班。然后我第一天就翘工了，就是那个叫什么，这应该叫什么是翘班的，对，翘班逃回来了，疯狂的逃回来了，但最后又被父母发现了，然后又再安排到另外一个厂的食堂。就是我父母工作那个厂的食堂，这个变成打工日记了嘛？反正当时就很羞耻，因为在里面还有一个当时跟我初中一起上班的，一个啊，不，跟我初中一起上学的一个同学，他那会儿成绩没有我好，但后来他因为技校毕业之后被分可以安排进到这个酒吧这个水厂里面上班，所以他变成我的前辈，我反而变成低他一等嘛。所以说我当时，就是被这个初中同学认出来之后，我感到就是非常的羞耻。他向我打招呼，我都一句话不说。后来跟我一起去的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食堂里面的一个阿姨，她很好心，她看到了我的窘迫，她就说你不用下车了嘛，就他们去送饭，对吧？这个都是小细节了，这些都细节，就现在其实我都还记得啊，我的记性其实还是不错的。好，反正这个就是不谈了，到最后反正，就是说，使用了一些，怎么说，也不是使用了一些，反正就是说，最后，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出现了那种就是躁狂的状态，对，躁郁的状态，就是双向嘛，对，我已经压抑不住了啊，就是发作起来了，所以后来，可能我父母也感受到我这种就是有点人身不安全，就是我会做出很冲动的一些自毁性的那些行为，对，自毁性的行为。啊，那些是很危险的，对，他们感受到，那这时候他们要求就是，只要自己儿子是能健康的，并且不要自毁啊，就是健康的活着。他们当时对我的要求就降低到这一步，终于能就说因为这个才允许我辞职啊。其实我之前在打工日记也说过，我后来最后的工作这个水厂的食堂那个食堂经理啊，其实领导都对我是不错的，甚至还有一个之前那个女领导。他还说让我去写一个自荐信，到那个就是他们外包的，就是一个餐饮公司做一个那个叫什么经理的助理。他说我只要写一个自荐信就可以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自荐信。其实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一个自己推荐自己的一个信件，说我想做这个你的经理的助理，因为其实我压根都不想做，就是说人家可能求之不得啊，就是多少人想爬到这个经理的助理这个职位，然后我这个食堂的这个领导还帮我，就等于是他很看重我，他还说你只要写一个求职信，对吧，就可以了，只要求我这个我都不愿意写，你可想我有多固执啊！其实我们家一家三口，包括我爸爸和我都是非常固执的人啊，就愣定了一个死理，就是不会，就是不撞南墙，就那也不是怎么说，反正就是很固执。总而言之啊，最后就是说也放弃了这种升迁的机会，对对，升迁的机会。总而言之，就是最后反而愿意裸辞在家，对吧？放弃了世人所追逐的名利啊，就是这么简单。名利在我眼前真的是如粪土，是吧？都不如自己热爱的这些装逼的文艺东西。其实也不是装逼，在我心目中，当时倒没有觉得是装逼，是真心发自真心的热爱。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喜欢可能 trip hop 英伦摇滚、小红莓、王菲，还有那个 CT 啊，这个 dream pop，还有什么这些东西啊，所以那时候想做这样的网站，已经其实在上班时候已经在做这样的网站了。然后我就感觉到我做网站这件事情的意义远远大于上班，对吧？因为那个时候上班真的生不如死嘛，每天在那个厂里面就感觉我是被强塞进来的，但我其实少我一个跟多我一个都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同事领导都在忍受着我，懂吧？就觉得自己完全在蹭这口饭吃。其实那是因为我活得太清醒了，后来才知道他妈的每个人都在混呀，对吧？每个人都在混呀，你有什么好自责的了？你有什么好自卑自责的了？对，但是就觉得自己觉得很浪费时间，最关键是觉得自己浪费时间，因为我觉得我白天这么多时间，我可以用来更新网站，对吧？那是因为自己还做了一个 优生隧道的网站在2001年开始做的嘛，然后做到2010年，后来又开始精神上出现问题，出现一些很严重的抑郁，最后当时就是一气之下就是把网站关掉了。当时是因为精神上再度出现抑郁和双向啊，也其实也不是双向，就这种受到刺激了，你们知道吧？对，反正这个就不谈了。总而言之，就是说，我想说什么，就是说啊，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父母反对嘛，比较啰里吧嗦。然后后来，对，因为我父母看我发疯了，所以说他们担心我的人身安全，所以就允许我辞职了。对，我是通过这个发疯才换来了我自己的，就是说最后可以裸辞在家。所以说这个并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就是说啊，你父母好像好理解你啊。就允许你在家里，不是的，父母肯定是反对的，而且当中出现那么多波折，我还有很多细节都没有讲啊，这里只是说了一个关于拿辞关拿就我们妈妈硬要陪我把辞职信拿回来，只是提这一个细节，你要真说我3天3夜都说不完，对吧？我再说一个好了，当时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北京的一个电子音乐杂志，然后他创刊了，然后那个主编找到我，他也是听别人推荐的嘛。他说中国有一个做 trip hop 的一个音乐网站的一个人，什么挺屌的，挺厉害的，听了很多 trip hop。于是他就来，也是委托我，就是给他这个杂志写点稿嘛。然后我说好的呀，但是我说我父母不允许我辞职怎么办？就我当时想的是，我直接去他那边上班了，我就想去他那个杂志社上班，离开这个鬼地方。然后他说我跟你父母说，于是。我当时是让我妈妈，可能还是我爸爸，我忘记了，让他们，反正我的父母接电话嘛，然后他想劝我的父母让我辞职，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这个事情，包括做网站和去那个杂志社上班嘛。然后，但是他最后发现完全说不过我的父母，其实也不是说不过，就发现我的父母的思想，因为他们都是集。后来今天下午还跟另外一个人聊了一下，他也是做乐队的，然后最近也裸辞了嘛。对吧？他也跟我聊了一下，他说他的跟就是大家的遭遇都是一样的。他分析下来，就是因为集体主义下面的父母，都是这样对，就是会觉得国企最好，最好的肯定是央企，其次是国企，反正就是说最好的应该是考公，是吧？公务员，然后实在不行你混到央企，再不行混到国企，就这三条路，其他民企。和那个叫什么外企，包括什么创业，自己想创业，自己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都是错误的。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发现他们说的是有一半的道理，有一半的道理。请注意，我只说一半，对吧？就到我这个年龄了过了那么久，发现是有一半的道理。但是关键是我们要的是自由啊，就是今天下午那个这位另外一个朋友也聊起来，对吧？对，他们要的是稳定，我们要的是自由。而且，其实你说真的稳定吗？也不稳定啊。以前不是也有很多国企下岗啊，对吧？只是相对可能其他的民企和外企可能相对来说稳定，其实也并不是这样。但你每天过得很痛苦，就算稳定又怎么样呢？对吧？你还不如不稳定，但是每天过得很开心，是吧？对，更自由，是吧？好，所以说反正后来就是我父母因为看到我精神已经出问题了，已经不正常了，最后才同意了，考虑到我的人身安全。才终于让我裸辞在家了，所以我现在是完整的回答了这个劳拉的这个问题啊，日常也回答过了，这个父母反对这个问题也回答过了，欢迎劳拉再继续提问。然后还有就是收入问题，他不是也没有什么收入嘛？其实我也那会儿裸辞之后没有什么收入，我记得那会儿的话，我经常吃泡面，要么就是我妈妈有时候会每天送饭过来，是吧？反正那会儿就是完全就是，就是啃老，对。但是我自己当时那会儿也做了点事情，有点微薄的收入吧，就是投稿啊什么的，靠稿费吧，就很像那个2046里面那个梁朝伟，对吧？但是就差一点要去写那个色情小说了，对对对，就差这一步了。如果真的有这个份工作可以赚钱的话，我估计我可能会有去写，因为实在是当时没有其他任何的收入，对吧？直到现在这20年来，就是在一种没有收入的前提下面，居然也活到现在了，所以说是个奇迹啊！我现在能坐在我的手机面前，坐在这个跟大家聊这些话题，是一个奇迹啊！鼓掌鼓掌，奇迹。 我觉得一般人首先无法忍受，就是说，就像罗拉说的，就是一开始的话，你辞职了，终于辞职了，然后裸辞，然后再独居在家，感到非常爽啊！就你感觉到，对呀，晚上随便几点钟睡觉，早上也不用定闹钟起床了，对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看看片就看片，玩游戏就玩游戏，跟朋友聊天。但是马上你就会被这种巨大的虚无感，还有孤独感，特别是孤独感会扑面而来，有时候是挺难抵挡的。所以我觉得我能20年来抵挡住这种孤独感，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我已经达到一种，对，就是闭关修炼了一种状态。这也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毕竟因为我裸辞独居了有20年，到今年正好20年，我觉得这方面我还是很伟大、很伟大的一个人，又要鼓掌了，很伟大，请大家弹幕上打伟大。好，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我想想啊，我再说一个插曲啊，其实我在那个打工日记里面也说到，就是当时其实我有很多机会，但我感觉我都错过了。当时我在榕树下网站，我记得在打工记应该讲过，还有一个作家叫赵波，他当时很欣赏我，因为我当时在榕树下一直灌水嘛，然后他就说我可以当他的助理，对，我就很愿意做赵波的助理，而不是做那个经理的助理，不是做一个国企的一个餐饮公司的一个经理的助理，而是想做一个我喜欢的作家的助理，但是可惜我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就是上帝好像在故意捉弄我。我的人生总是充满了错过，就是我越喜欢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越不让我如愿啊！我是说落地的事情，不是说那个做网站这种事情啊，就是在网上做的事情，我都可以把它做出来，唯独啊，就是说落地的事情。我说落地，就是说在现实当中啊，我去跟我喜欢的作家赵波，我去做他的助理，就这件事情当时出了波折，我记得当时我面试完以后，很快赵波就说没问题，他说你下个礼拜来上班，然后我就很开心就出来了嘛，从他的工作室出来，他也在榕树下嘛，然后出来之后，当时有一个中年男性，对，在里面突然问我，他说你自己有电脑吗？你自己有没有电脑？我说我没有电脑啊，他说的就是可能笔记本吧，或者是台式电脑之类的嘛。因为我看当时就是榕树下网站里面，不是大家都是自己有电脑的吗？我想这个不是什么问题，所以，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会不会就是这个问题回答错了？我应该跟他说我有电脑，对吧？你撒谎也要说我有电脑，而不应该说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啊，反正因为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就是在一个礼拜之后没有接到电话，好像是又过了好多天，对，后来。终于接到了电话，但那天我正好在便秘，我在厕所里嘛，在努力的啊，再把下面的东西拿出来一点，我在说什么，然后，然后我好像是我妈妈还是我也忘了是我爸爸接的电话，然后他们在电话里面聊了很久，所以我到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个谜，就他们到这电话到底聊了什么，最后我只知道我没办法去赵波那边上班了，我只得到了这个答案，但是为什么理由没有？没有一点告诉我，所以直到现在我心中都是个谜，所以我说我只能想到那会不会是，那个叫什么，那个中年男子问了我一句有没有电脑，我说没有，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然后包括还有去广州的时候，那个时候去音乐天堂杂志堂杂志面试，也是一开始在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尖叫，他说大高你过来啊，这个工作你比我更适人更适合，就做那个音乐摇滚音乐杂志编辑嘛。所以我后来就也是翘班去广州，就是面试，待了2、3个月，但是后来结果也没有成功，包括再去了那个城市画报那个杂志，还有去了21.cn 网站，全部失败啊，就全部失败。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容我的一席之地啊，因为我喜欢的工作面试全部失败了。而我不喜欢的工作，我又没办法去做下去，那我只能独居、裸辞在家，你们知道吗？所以不是说我去选择这条路，而是这条路选择了我。因为如果让我去做我不喜欢的工作，还不如杀掉我。但我喜欢的工作，我面试全部失败了，那我能干嘛？我只能裸辞在家了呀，对吧？至少我精神状态是正常，至少我能活下去。一 kilo 一路太，对吧？只是说只想活下去，只有最低的这个要求，只是要求自己能精神状态稳定的活下去。如果精神状态不稳定，那就吃药。所以我现在吃药，对吧？就是说只要求已经降到最低了，对吧？好，这就是我想说的，裸辞在家的这个情况。也欢迎大家就现在有关于就是裸辞独居的这些问题啊，可以问我。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再单独再录一期节目，回答大家关于裸辞和独居的问题，好吧？然后收入我前面已经说了，就是没有收入，哈哈，对，就是这样。然后早期的话也非常，对，其实我这里还想说一句，就是所有跟我遭遇情况相似的人，一开始可能都会遇到没有收入怎么办？所以说那只能啃老，因为说到底就是说，为了让你精神状态正常，至少能像一个能活下去，对，所以你目前唯一的方式就只能还是依靠你的父母，对吧？或者实在不行就出去打工吧，是吧？打份工也可以。现在有那么多的，上海有很多便利店，对吧？便利店可以打工，只有这个办法了。还有网上或什么的，就反正只要，就是怎么，就让自己活下去就可以了。只能说这么样，因为你会发现，就是说你越接触这些摇滚的音乐东西，或什么的亚文化，或者是另类的这种东西，其实你离大众真的是这个距离越来越远。导致就真的是像装逼，就是说你会发现你再也不愿意融入到世俗的这个生活当中了。但是其实呢，我今天还想到一句话，我想对大家说的是，其实可以适当的融入，可以适当的融入，因为实在不融入也很痛苦的。怎么适当融入呢？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下适当的 social，就是社交，就是比如说像我喜欢摇滚音乐，喜欢那么多年了，而且自己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音乐推广。也在圈内，至少我觉得有很多人还是知道我的，但是可能年轻人不知道的，以前的老一辈的，就是不是老一辈，就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啊，70后，40岁以上的啊，这些人，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知道啊。我以前做过网站，给中国摇滚杂志都写过东西，所以我觉得，所以说，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啊，去尽量的去主动的，对吧？去跟厂牌啊，或者跟这些圈内人士可以做一下社交。其实我以前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你要让我去社交，就要看别人的脸色，为别人做事情，或者做可能会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就很难受，对吧？所以我一直没有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一直是有社交恐惧症的嘛，就是所谓的社恐，对，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所以我独居了将近18年，我基本上是不出门的。我日常生活就是宅在家里，然后偶尔就是说去打个球，或者到市区看看演出。而且以前我已经就熟悉，我看我视频人都知道，对吧？就是我独居18年的过程当中，都是因为住在离市区很远的这个郊区嘛，来回要4个小时，所以就很累。再加上回来看完演出都是一个人回来，没有伴一起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很孤单嘛。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拒绝了无数次的朋友的邀请，也拒绝了很多次的演出的邀请，啊，就放弃了很多的社交，换来的只是一个人闭关自守，真的是闭关修炼，不是闭关自守，闭关修炼，对，闭关锁国，闭关锁国。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就是地球村呀，你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呀，你还是要去跟外界东西去交流，对吧？所以说我去年开始改革开放了。对我个人来说，对吧？改革开放了18年，18年的闭关锁国，到去年开始改革开放。那我这里说一下，导致我改革开放的契机是什么？就是我去年的时候，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突然觉得，因为那个去年时候不是刚放开嘛，然后我突然觉得，哎，就是这种，就是其实因为先前没有感觉到什么，其实因为我先前就是也在一个人在家，疫情被封控，大家一起在家，其实对我个人来说，好像就是没有差别，因为我之前也是一个人在家，只是可能买东西吃东西不方便嘛。但是后来我突然意识到，诶，这好像似乎也是跟 ZY 有关，对吧？连这个也变成敏感词了，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但其实也说过，对吧？ZY 自由嘛，大胆的说自由，对。然后突然就觉得，诶，那我应该利用这可贵的，现在不是就去年，诶，是去年放开的吧？ 啊，对，然后就觉得应该利用这个时机要做点什么事情，就我感觉到整个地球的能量开始加速的运转了，然后我感觉到有很多事情就是在推着我往前，对，然后这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应该好像改变点，就是我自己要改变点什么，那就是我要主动的去市区啊，去闯，也不是闯荡，就是说去看，至少看演出，去认识更多的人。还有很关键一点，就去年3月份时候，我做了一期视频，是3月份做的吧？就是独居19年，我已成仙。然后那个视频一下子播放量就爆了嘛，好几万播放量，而且远超我任何之前做的一期音乐视频。其实这个事情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了。我先前有一次把我这边看的一个羽毛球的比赛视频录下来，传到我的 B 站频道，也爆掉了，也有1万2万多的播放量，远超我任何做的一期音乐视频。我突然就意识到，啊，原来大家是喜欢看这个东西。我做的这些音乐分享太小众了。于是我在3月份做了这期视频之后，就卢总看到了嘛，粉露厂牌卢 label 对吧？卢总看到了，所以卢总特别喜欢啊，他那天就给我发了几十条微信。把我夸到了天，把我夸上了天，从来没我人生当中这么疯狂的夸我的，一个人大概就是卢总了，第一个人吧，第一个人，对，就是没有那么给他夸，然后我受宠若惊，然后那时候也是一波三折，就是说当中他邀请了我几次见面，我已经之前说过很多遍了，对吧？但到第三次应该是第三次好像才见上面嘛。然后一见如故啊，就是聊了很多，特别开心。然后从见了卢总，从做了那期视频之后，我就开始更频繁的来市区了。对，然后来了市区看演出之后，虽然身体很累，因为我有时候看演出，我之前就很想参加那个 after party，就看完演出之后跟乐队聊天啊这个环节嘛。然后以前一直觉得，哎呀，我要赶地铁或者赶那个末班车嘛，末班大巴。就是不得不提前回去，所以总是放弃了很多 after party，跟乐队一起，或者跟一起看演出的朋友一起，继续吃吃东西、聊聊天的这个环节。这个其实才看，这个是看演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吧？然后后来去年就全部实现了，然后感到特别的开心。然后特别是现在，因为做乐队的很多国内的乐队都是年轻嘛，像他们应该都是04、05年，平均的左右的年龄，对吧？但是他们也并没有觉得我很老，所以感到很开心。然后大家能没有隔阂的一起就是演出完一起聊聊的，我觉得爷青回，虽然用这里不太适当，人家说爷青回不是这个意思的，但是我感到我自己是青春又回来了。然后而且这个事情是我在10年甚至20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情，就不是应该做，是想做的事情，但是拖了18年。才去做，直到去年才开始做，然后有点用力过猛，对，有点用力过猛了，就是我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极端。我说用力过猛，就是其实我在市区还有两个朋友，他们说知道我的情况嘛，他们都愿意就是免费给我提供住宿啊，其实包括另外一个是3个人了，但是我总觉得不太好意思麻烦别人，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麻烦一下。对，尤其是愚园路的那位朋友啊，还有澳门路的这位朋友，对，因为这样看演出会，看完演出不至于太累，对，尤其是接着第二天还要再看演出的话，好，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说，我想说的都说完了，也没有就是说了，就这样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就留言评论吧，拜拜。